的 sign 说是 for sale， 我就看到牌子，我没有看到会价的招牌，所以走过头了。现在想这个到底跑去哪里了？师傅说，刚才旁边好像有一个教会，说这个建筑物是认得的，应该是那个教会。可是我看到牌子 for sale， 这感谢主，朝天原本是大事，更何况教堂的搬迁，那是大事中当中的大事。感谢您神的恩典，记得上次在中正道的时候，就听见牧师说，我们已经快要装修快完成了，准备要迁堂。所以我一直应该想到，后来我在开到半路上没找到家的时候，我就祷告，他们是不是换地方？如果换了地方，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呢。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但我怎么都不可能找到教堂的。所以无论如何，在主里面为大家欢喜高兴。这次还有点要抱歉是，因为我刚刚从亚洲回来，最近连续将近三个礼拜都在外头，所以没有提早把经文给大家。所以回来的时候，事实上是昨天前天晚上回来，前天下午回来的。昨天又忙着要预约，今天晚上有感恩餐会，所以这次忙得不可开交。到现在肺都还有点痛，因为在外面都住太久了，所以在宣教当中几乎每天都是肺痛，所以正点够用，到平安保守，平安回来就很感谢。所以今天想借着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开到《申命记》第34章，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一个总结，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圣经，或者是神对摩西在那么长年120年的岁月当中，后40年带以色列人在旷野准备要进迦南美地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来学习神要怎么对我们说的。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我来读一句，来听思想。34章1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里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然后他们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赐给了他。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是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利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红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那个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神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了，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权力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主，我们有你的话语，思念的摩西的作为，更纪念你自己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就传话，在这个世代当中，你所恩待也兴起你的仆人，有众弟兄姐妹来要侍奉你。我们真愿意不像摩西一样，在你家全然尽忠，那里是家。谢谢你，我们深信你向摩西所施的恩典，我们今天也照样在我们身上。所以愿我们帮助，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主，我们在安逸当中，主，叫我们在那些迷人的笑声当中，神有时候我们忘记，叫我们今天再次记起你的恩惠，记起你的托付。主，谢谢你，可以纪念到主你的教堂，今天要搬迁，你的恩典，就在那里，叫他们 众弟兄姐妹交战所大之力，就是来要将赐给他们赐为业和为业之力，就借此兴起这个福音，在新的教堂能够归还，要更多人因为这个教堂、这个教会能够明白，愿你自己亲自的恭敬仰望，教父祷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或许你会觉得，我们跟摩西不一样，因为摩西是什么人？活了120岁，我们能够活得100岁就了不起了。他呢，又是能够多行神迹奇事，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能跟他面对面。对这些，我们都不能够跟摩西来相比较。但是神带领摩西跟带领我们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怎么说呢？先这样说吧。Rick Warren 就是所谓的标杆人生或者标杆教会的作者，就南加州一个巨型教会的牧师，他曾经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彩排。他讲得非常正确。我们今天好像演一出戏给天使给众人观看，我们其实不是在演戏而已，我们其实在演戏当中的彩排。原来天真正上演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敬拜，真真实实的喜乐，那是真正我们人生最后的结果，终结人生最后的归属。所以现在是彩排，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也是彩排，他排了以后40年，辛辛苦苦带以色列的人经过旷野，眼看着咫尺之遥，就隔一水之隔就是迦南美地，神还特别幽默了，但不带到比斯加山顶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应许之地，如果天气晴朗，我在不干没有尘埋，没有污染，大概可以看到。现在我就不敢说了，因为站在山顶上，确实淡的地方可以看到，因为那个马赫，赫门山、黑门山是看得见的，到南地，全部到海都可以看得见。说这就是神要赏赐给你的子孙的一位一个地方，但是你不能进去。就这个角度来说，你我跟摩西是一样，看得见，但进不去。今天我们辛辛苦苦到美国来创业，建立家室，生养后裔，得了很多市场的一些财物，得了很多神的祝福，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得见也进不去，对吗？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得着了，或者有一天你被主接走的时候你就得着。就这个角度而言，那真正神所赏赐给我们一个最美的家乡，永远的家乡，我们也是看得见但是进不去。就这个角度，你跟摩西是没有两样。有些说他得着了，我想你脑筋坏掉，不可能的。神所享受这样的丰富，我们心生渐渐享受，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归宿，那你是错的，离谱了，不可能的。就算是你现在做了一个high tech 甚至自创公司，自己当 CEO 的，你都还没有得到神真正要赏赐给你的。就这个角度来说，摩西跟我们是没有两样的，或者说我们跟摩西是没有差别的。他看得见进不去，但是他知道神为了应许是丰富了。所以后来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摩西在那里，他跟神荣耀的同在，将来我们在那里就要跟他碰面。所以我们跟摩西是没有摩西的口，没有摩西的能力，没有摩西的那种恩赐，没有摩西的带领，但是我们跟摩西是没有差别。所以这里像是4章，当然不是摩西写的，也摩西有经典，就这章不是摩西写的。后来的人神启示他，神默示他，把摩西这个种，也就是说这里是神给摩西一个最后的一个墓志铭的人生做一个写照，做一个这个总结。你我如果人生走了尽头，那可能有人还要30年，有人要40年，有人年轻一点可能50-60年才能走到人生尽头。有一天我们的墓志铭上要怎么写，会不会像陶铸所说的，他只上面说愿意上面只写几个字 A man of God， 他是属神的人，不管他写了多少书，不管他讲了多少道，不管他侍奉了多少人，最终只有一个， 不是论他有多少成就，不是论他有多少财富，而是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摩西是个神人，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来思想。我想从三点来说，第一段是从第一到第四节，这是讲到说，这里却至今劝勉我们，也让摩西来回想神给他的应许，或者是神给他祖先的应许，给他的应许，跟给他的后代的应许，就要常常回顾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五的提到第八节，神喜悦是一个成人之美的时候。上帝让摩西混过进埃及，可是他塑造他栽培他传承的一个他的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能够进迦南地，那是摩西成全他的。所以第二点要讲是神喜悦我们成人之美的侍奉。如果我们成人之美的侍奉，那就是成神之美的侍奉，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希望我们的侍奉是能够传也能够成，传的人愿意传出去，成的人能够接得住。所以这是圣经当中少数几次传道领袖可以把他的任务传给下一代都传得非常好的，这是圣经当中少数几次的例子。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经文这三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来看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泊山，神向他指明，全地都可以看见，到耶利哥，到基列，到拿弗他利北边，到马拉西往南，一直到犹大，到南地都可以看得见，从远的到近的，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他全部看见。神的应许让他看得见。过去四十年他辛苦，如果你读了1090，你就知道摩西一生过得是蛮辛苦。说这也是我也当过牧师，不过带那千把人，事情都做得不得了。摩西是带120万人，大家也知道，一个100人教会跟300人教会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人多，问题多，教会大问题大，我其实教会小问题不会比较小，人的问题向来是如此的。300人跟600人教会不大一样，600人教会跟1000人教会不一样，1000人教会跟1000000人教会不一样。现在不是1000000人教会，现在是120万人，想起来头皮发炸，都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但是摩西在这里没有讲这件事，神要让他看见是神给他们什么应许。过去的辛苦劳苦愁烦不是重点，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都不是重点。这里重点是他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什么呢？你看看这地，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赐给你的祖先的，是赐给你的跟你的后裔的，这是归以色列人，归属神的百姓。神的应许是真的。但你会觉得奇怪，如果这样上帝不再折腾的，就算他安安静静离开世界不好了，既然他已经不能过去嘛，如果是我说的主啊，不要再折腾了，现在大家不要再理我了，我现在已经要准备要退场了，就安安静静就退场。那不然上帝让他看，那么只能看见却是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神向顺服他的人愿意显明神的旨意跟他的心意，从来不隐藏的。越是愿意顺服神的人，他越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越能够明白神国当中很多奥秘的事情。如果人不追求上帝，不顺服神，上帝就说算了，反正我跟他讲他也不会懂，跟他讲他也不会明白，或者跟他吩咐他也不会做。神如果怜悯领导，神的恩典领导，他向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愿意更多启示神在千古以来所隐藏奥秘应许跟祝福，那是神的心意。你想保罗吗？保罗曾经有14年，前40年被提到3层天，这他自己就说了，他没有讲他自己，其实那个就是他自己说，那个奥秘的言语 是不可说的。他看到以后，他以至于能够一辈子、一生在心，他能够忠心的传道。我没有像保罗这样子，但是我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旨意。越来越经历，我觉得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神就乐意把天国的奥秘、神国的这个荣耀跟他的夫妇，就是多向他的仆人来讲。所以，摩西不能过去，但是神说这个就是，而且让他看了，他心中也不会怀恨，也不会不平，也不会嫉妒。那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恩典。以前亚伯拉罕不也这样子吗？神是来显明这个事情。圣经说，这种事情怎么会被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来隐藏呢？上帝不隐藏。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旁边有些人好像知道天国的事情要多，你就千万不要嫉妒，你就顺服，忠心超越你神性质，神自然会多报应。我们羡慕是这样，所以常常回顾神的应许。在这里把我相信摩西也会为他的子孙来感恩来高兴，因为埃及的奴隶要过去，旷野漂流要过去，在旷野当中，上一代人去进倒闭在旷野，那些悲伤、那些痛苦要过去。在前头是，再过不久，这群人，这群门神洁净过、炼净过、修理过，然后让神祝福的这群年轻的世代，要进到迦南美地。如果你是摩西，我相信你也一样，欢迎回来的。成功不必在人，成人之旅的侍奉是神的心意，向来如此。如果是我们成人之美的侍奉，神在天国的丰富当中必有留给我们，就像摩西一样。所以这里要常常要回顾到神的应许。如果是那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来继续来讲一下这些成人之美的侍奉。神纪念。最高在这里讲到摩西他被安葬，你看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这是有意思。摩西的贡献这么大，当时有120万人，有各样的资源，但是呢，摩西被埋葬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显明你做什么事人不知道是无所谓的，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也不肯知道。我们如果做的事情一定要让人知道，那里损失很多神助。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太刻意要求别人知道说我做了这次做那个事，列出个单子，每天列出发报告，上帝有可能会怎么说的？你在人的面前已经得了荣耀，已经得了尊重，在天上可能少掉一点。神喜悦那些在信心当中来做的。所以连摩西这么伟大一个人，他死了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坟墓在哪，别忘记了啊！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清楚，他死了是120岁，令人很羡慕的一个算是高寿了。而且不但是120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现在是他一半的年纪多一点点，都已经达不到这个标准了。我相信，如果你到了120岁，如果还丈夫他，我真的是很羡慕你了。在这么强壮，会让摩西更加心中不平。我跟加勒一样，加勒80才强壮，我现在120岁还强壮呢，眼睛也看得清楚。如果是眼睛看不清楚，上个李波山是没用的。他说：“哦，那是激烈看不见，那是蛋看不见，那是南地，通通看不见。”但不是，他的眼睛好得不得了，他看得清楚神的应许之地在哪。当众之下说：“主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我还行，强壮，我还可以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还是强壮如当年。”但说：“上帝说你的时间到了，不管你强壮，你衰败，其实不是重点，你的时间到了，你就成全下一世。”就像大卫，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失来的救赎。 奉就是成神之子，所以眼睁睁看了40年的老虎说，到现在好像要进到美丽了，正要进到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才说够了。我们能够很容易说，我就说，如果我是摩西，我心中是自由的，我原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明明我现在还可以的，要我讲道可以，要我教导可以，要我读书可以，因为眼睛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再去读个博士也行。但上面说够了，有托付就是成人之美，只要神的工作就行了，只要神的百姓能够得益处，能够进迦南地，那功成身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摩西也知道，但这里其实不是只有让百姓的进迦南美地，他其实是要百姓进到更美的迦南，就是在天上脚下。摩西没有多说，但你现在读了整个圣经，你到了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所盼望的家乡其实不是在眼睛所看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只不过是一个表征，让我们看见说在地上的天国其实指的是那真正天上的天国，那是真正我们自创的归属。摩西是能够提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这些是很多跟这个有关的，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我想能够揣摩摩西的心思，这是真正真理的时候。如果是。最后一段你讲说神喜悦能传能成的侍奉，这里讲到约书亚，约书亚是什么人呢？这是圣经当中少数几次传承非常成功的，就是上一代人也做了一番大事，下一代人也做了一番大事，这是很少见的几次。这里讲说神按手在他的头上，将恩赐将圣灵是神加添在他身上，这是摩西祝福了约书亚，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在提摩太前书讲到他怎么样来兴起提摩太，来祝福提摩太，怎么训练提摩太，将提摩太当作自己属灵的儿子，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来栽培他，来训练他。他说你要纪念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果眺望起来，到最后到第十章又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讲了两次的按手，第一次是保罗按手，这是好像传他自己个人的祝福提摩太；另外一次是众长老，所以教会长老一起为提摩太按手，所以这是传承。让传承制成为典范，摩西是一个典范，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先知，与神面对面，然后圣灵充满他，以至于他传承以后也盼望约书亚能够兴起，能够像他。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经历当中效仿，我们可以效仿摩西，我们常常回顾神的应许，来想想我们的侍奉要成全神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到北加来牧会的时候，到带领神学的时候，有一段有趣的经历，记得想跟各位分享过，是不是？如果年轻过了，就原来我们有年纪比较大了，就不记得了。你们可能笑我说，你说年纪比较大，我不敢跟各位相比，但是我也是祖父级的人物，只是看起来可能远远看起来是年轻的，近看你就知道了。当时我从南加州到北加州来，我原本在亚特兰大牧会，在那里的生活是非常的悠闲的，而且教会因为教会很大嘛，所以供养也是充裕的。南部生活水准比较低，房子又很大，草地又很大，生活非常非常真的是非常舒服。 到现在还是很非常怀念。到南加州是挺吃苦的，那个钱只能买到四分之一的房子。这不开玩笑，你按照面积、坪数大小，再加上价钱算起来是四倍。到了北加州呢？那我你们笑笑得很开心，看我受苦很开心。当时我们想，师母跟我讲，你不可能再买房子了。我说不会吧，这是人基本的需要吧。当时我房子的事情我从来不大知道，外面的事情、金钱的事情我不大，我只管学校里面财务的事，这个我管的，我自己个人的财务没有什么多少概念。他说你不会买房子，我说大概不会吧。好，我们先租房子再说。当时我们预算算来算去，按照我们所有各方面，大概只能用1500块。1500块，但是我以为是1500块已经不算少钱了，在这里租不到房子。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也没空去做研究。长话短说，师母在网上找了一个一个 BDS， 有点像这个他们的一个反正像 BDS 一样，都送出去说我们需要一个房子，我们是牧师，没有这个名字，也没有人，也不想再招摇，说就预算在1000。回来的直接一滚，大家知道，有惊叹的，这个人信心太大；有嘲笑的说还不现实，反正各种反应都有了。那小芳姐说：“哦，原来现实的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的。”大概过了2-3个礼拜，突然有一个姐妹说：“听说你们要租房子，我现在正好有房子要租给你。这房子本来是2500，现在是租你1500就好了。”师母跟我说：“太好了。”有人要租给我们，我一听说啊，原来是2500，那是个房子，不要动，你回信给他，这房子不能要。他是谁我都不知道，我不能因为我是牧师就要占你的便宜，牧师又如何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供应，你就应该 downscale， 你就应该 scale down。虽然说我的职位有时候需要个房子招待学生、招待宾客跟这些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不行，不行就不行。住小地方不要住小地方的，你回信告诉他，谢谢。我跟我的先生商量之后，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个，好，信回去了，过了几天、2天、3天，忘记了，很快信就回来说，我也跟我先生商量过了，这个房子一定要租给你。有这种事吗？他写很长一封信，说以前他到美国怎么样受到基督徒的招待。他非常感动。有一天，他说：“我们也不是有钱人，但有一天我们过得去，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我看了非常感动。说那个房子曾经要住给我，但其实没有收房租的。我当然不能提他的名字，神子纪念。我听得很感动。可是师母说：“好吧，他既然强迫我们要一定要租，我们就租下来。”租下来，我心中有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一想。我到了北加州来，我的身份，我的责任是要负责募款，一个月只少了1000块钱，还算是小事呢。一个月我需要烦恼的事情不是一个1000块，是10个1000块，还不是10个1000块，是要100个1000块。我都为了1000块，我来的烦恼愁烦呢。我谢谢姐妹的爱心，神亲自会纪念他的。但是我把这个看成是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说，神说，我给你应许，今天如果这是出于你的带领，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不是吗？如果是出于他的带领，他的工作，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供应的，你尽管做你该做的事情，成全圣灵，按照心意，好好带领学校，好好帮助教会，圣教事情，神会亲自带领，果然如此。到现在4年，应该说3年9个月又9天，神的信实完全印证他的应许。到现在3年的学校校务，说真是上有点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但这是 ATS 做的，我们通过是高标准通过，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这是神作为，这是众同工的努力。今天晚上我们有贵贵感人参会，就是如此。那是侍奉， 那神就是如此。记起来，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记起来，神给我们样现在什么样的带领？将来还有更大的应许，但那事情不仅是我们自己成就，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说，神答应了，他就必然会成就。我们所要知道、确定的是说，神有没有这样带领？神有没有这样的同在？其他的事情都不用担心了。就像各位建教堂，不是吗？神带领建教堂是小事吗？不小事，光那款项就够牧师同工的三马节的，对吗？那还有大大小小事情，包括墙壁要漆什么颜色之类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神应许摩西说，你一定会带领以色列人，预备以色列人，但是你虽然不能过去，以色列人一定会进到迦南。今天我们重点是如此，只要存这个心，众人有利的事情就有心做，为众人有利的事情你有心做，神必然供应到，那是神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典藏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一文不配的，但那个恩典在你的面前可以来侍奉你。谢谢你的供应是丰富有余的，因为你的丰富供应是按照你先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应许，叫我们经历的丰富，经历的信实，不但今天这样体会了，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是如此。也谢谢你，让今天还是听见教会天堂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我深信这个新的教堂，这个新的殿堂，要让更多的人在当中能够敬拜，能够侍奉，让更多的慕道朋友在当中能够明白，这是你的心意。既然这是出于你自己，你必然会成就，按照你的丰富赏赐给你教会，祝福众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在那里再次能够荣耀你，能够传扬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个摩西让我也看见，祝你赏赐摩西的自然之中有丰富的成就，所以为我们自己也这样仰望在你面前，再继续来跟随你的脚步，在这一生就必有一个祝福。再来时，在永生当中，对你自己丰富的应许，我们就感谢。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渴慕跟祈求，无论是有声有色的祷告，你都垂听，因为你从来不亏欠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